各位弟兄姐妹好，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能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的话语。我拿到这个题目是去年，我想哎呀，这个题目不好弄，没有办法切入，所以上礼拜走刚传道给我们分享前面一段苦难的事情，没想到礼拜一就发生很大很大的事情。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第一节开始，万物的结局近，所以你们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切相爱，因为爱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伤害，不发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行事，
做神乃万物之神的管家。若有讲道，要按着神的圣灵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刻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想到在海地有两百多万人在受苦受难，有几万人的生命已经消失，求你收纳他们的灵魂，求你拯救正在痛苦当中的人，有些人没有水的，没有食物的，求你供应，也求你继续的保守他这个国家灾后的重建，让这些政府打劫的人有人保护这些善良的百姓。我们也求你与我们同在，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解释清楚，让说的人清楚，听的人清楚明白，使我们因为你的真道感谢你，我们看见你自己的爱永不止息，你自己的荣耀永远存在。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你，求你的名被再一次被高举被荣耀，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最近几年出了很多天灾地祸人祸，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死亡人数超过23万人，到现在都还在恢复当中。2008年四川的大地震死亡人数也接近7万人。在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经历我们自己的同胞的这些苦难，我们都感同身受。那今年是海地的大地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万人，估计会要到10万人，还有更高的估计，但是可能不是很准确。战争、犯罪、环境污染，我就有几个例子。环境污染的问题，地球温度上升，冰河加速融化，水资源就很紧张。我们看这张世界地图里面，红色的表示这个水资源非常缺乏的地方。就拿中国来说，中国的河南河北的黄河流域非常紧张，北非也是很紧张，美国的西南边像 Arizona 像这个内华达那边也是很紧张。那跟我们中国人比较有切身关系的就是这个，根据专家的预测，喜马拉雅山的冰河正在融化当中，可能50年之内会融化完毕。如果是没有气候没有重大的转变，按照现在的这个趋势继续下去，那这个冰河影响到亚洲的九个大水系，有13亿人口靠着这些水吃饭生活。 许多生物动物都正在消失当中，北极熊、企鹅、老虎、熊猫也是，珊瑚，水资源缺乏，粮食就缺乏。我们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每3.4秒钟有一个人饿死，我们再数1、2、3、4，就一个人饿死。啊，全球有8亿人口营养不良，所以面对这些天灾人祸，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石油的产量现在已经达到了尖峰，未来5年10年就开始下降，所以未来的石油价值会慢慢上升，然后可能也免不了引起这种战争。所以这些问题都让我们觉得万物的结局也许还没有到，但是人类的结局恐怕很接近了。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上下文，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什么彼得的意思怎么样，然后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些经文。在上个礼拜我们有一段经文是从彼得前书4章3到5节，我们再一起念一遍。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就是说这些没有信上帝的人他们也要交账。那信上帝的人是不是也要交账？我们在下面的经文17节里面看到，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神的审判是从基督徒开始的，那这个对我们就有切身的关系。那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可是他有一些预兆，所以这个门徒问耶稣说，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这些预兆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得到。那还有一个真预兆，就是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万物的结局尽了啊？随着年纪大了，我们就发现那个血压越来越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啊。我想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开始有糖尿病啊，风湿关节。保罗说他身上有一个刺，我说我也有啊，因为我长了很多骨刺啊，每次坐久了我这个就会痛，坐不了多久啊。现在癌症也越来越多，因为环境污染、饮食上面污染。那年纪大了有个困难，就是视力衰退，远的看不清楚，近的也看不清楚。啊，健忘，刚刚看过一个人我就想不起他的名字，所以有些时候很尴尬。那当然也有这个忧郁自杀的问题。我有一个我的 boss，她是一位女士，她的母亲因为常年生病，心情很忧郁，她就自杀了。那我的这位老板，他是12年前生了他的老二，产后忧郁症一直都没有完全的处理好，所以他有1个多月的时间请了假在家里休养， 那我常常跟他用 email， 又跟他有一些交通，因为他也是一位基督徒。那今年他就恢复上班，他就几乎说恢复的差不多了。因为忧郁症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好，这个后果可能会很严重。所以我就想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保罗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今日，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里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在启示录上面，神刚让我们看到一个新天新地的图案。那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再也没有眼泪，没有死亡，也没有悲哀，没有痛苦。所以我们是要好死呢，还是要歹活，这个是一个问题。不管怎么样，既然上帝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要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常常要在生理方面要注意饮食、作息、运动，还有做健康检查。那心理方面，我发现我们需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压着我们，使我们没办法更新变化，使我们心里就是会往坏的地方去想。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那我去年年底做了一些健康检查，没有去以前总是会紧张，不知道万物的绝迹尽量是不是上帝对我说的。照常进行更紧张，我还请那个我的祷告办为我特地为了这件事情祷告，还好检查的结果还在很清洁，所以没什么大问题。那我就想，这个现在科技这么棒，胃里面有个照胃镜，肠里面照肠镜，可是我们的心里面的问题没有一个镜子来照的话，那这边有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也不会去察觉，也没办法处理。可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如果我们常常用这种照妖镜来看我们自己，可能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自己心意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发掘出来。因为神的道是真理，像一面镜子，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一些难处照出来，然后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读经，我们能够来胜过这些不好的心思意念。从彼得的世界观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这个世界是有个开始，那神创造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没有罪的，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罪就进入世界，那后来就需要耶稣基督来降临来赎罪。那这个世界有一个结果，有一个结束，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再来，他要审判罪，所以然后才是新天新地，进入永世，那又是回到没有罪的状态。那神对这个基督徒的审判，在哥林多前书上面说的蛮好的，我就引用这一段话，我们大家一起读一遍，林前三章十一节，因为肉体保护和世界这本地上建造，这火是一个工程的工匠，工程落成的主他就要有多少，工程如果不好他就要受罪，自己就要做主，虽然也就想象从国里走过来。所以工程好的用金银 保持建造的工程，当然就是说我们，我等一下会把这个什么样的工程是好的，什么样的工程是不好的，稍微讲解一下。那这次海地的地震，他们追查原因，一方面就是这个强震是两块地板在互相平行碰撞的，所以它震源比较浅，所以能量一放的时候造成巨大的损失。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都很差，他们说60%是豆腐渣。哦，这个有原因的，因为海地年年战乱，他们很贫穷，那多数的建筑物都是在殖民地时代建设的，200年来没有大地震，所以没有什么防震设施，更谈不上设计。那我们的工程是不是经得起考验？这两段经文说到，主再来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谨慎，警醒祷告。我在网络上看到另外一张图像，这张是在可能是在泰国的这个普廷岛，那时候正好海啸来的时候，你看很多人他们还在海边旅游，还不知道怎么发生一回事，海啸的浪就起过来。就像这次的地震也是，很多人不知道地震就来了。所以彼得说万物的结局尽了，这些话一方面他是要安慰正在受苦当中的信徒，那这些信徒他们被这些异教徒嘲笑毁谤，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那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信徒认为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也不用再麻烦再努力，我们就吃吃喝喝等待上帝来，就变成一个很失败的见证。那第三点，我相信信徒们盼望基督早日再来，我个人是相信，因为我身体越来越不好，越来越老化。无论是耶基督先来还是我们先去，万物的结局今天比昨天更近。所以从上下文我发现彼得是希望信徒们能够第一个怎么样准备好面对上帝的审判，第二点时间有限，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就来了，所以要迫切抓紧。抓紧什么？抓紧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那这些有永恒的价值的事情难不难呢？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这段经文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看英文的原文，也不是原文，英文翻译 clear minded 就是说要保持头脑清醒，要能够生活有节制，要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那警醒祷告英文是说 so that you can pray， 才能祷告，就才能做出合神心意的祷告。祷告是上帝给我们带着应许的命令，他希望我们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希望我们借着祷告当中把我们的价值观慢慢的改变掉，一方面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第四点就是要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如果不跟上帝有良好关系，我们没办法了解他的旨意。那这样看起来这个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是一种持续性的生活心态，不是临时的抱佛脚。那保罗彼得提到三件事情是有永恒价值的，我们可以交账。第一点就是彼此相爱，第二点是善用恩赐，第三点荣耀神。那经文上面是说彼此相爱善用恩赐就能够荣耀神，但是我把它分开来， 因为我觉得它有特别的意思，所以我就把它分开来讲。彼此相爱是人跟人之间的，因为神就是爱，他要建立一个爱的国度，我们是他爱的延伸，教会也是神的爱的延伸。我想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啊，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是他的日子坦然无比，因为他们我们在这世上爱你，我忘了这个这一段还没有读。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第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人若说我爱神，却爱他的弟兄，就是说谎；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人当爱弟兄，这是我们。所以这里说，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命令呢？因为人有罪性，不能彼此相爱。从三方面来看彼此相爱，彼得提到第一点就是爱能够 遮盖罪，第二点是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爱，每个人都需要爱，没有爱人不能生存。那什么是真理？真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这种事情叫真理。那爱是人类生存的真理。我为什么要提到生存？就是真理是指人类生存最高的指导原则。我们在一神论的社会里面，人是有价值的，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泛神论的社会里面，受苦是还罪债，这是一种公义的观念，但是缺乏恩典。因为一个人如果受苦，你不能去帮助他，他受苦是为了还他的罪债，那这样子你去帮助他就破坏他，所以在这种社会上也是很可怜的。在无神论的社会里面，人的权威代替神，人的价值要看有没有关系，关系好不好，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关系就很大了。唯物论，人被物化，没有价值，只有剩余价值。这是海地地震，有一个很多故事在这个网络上面，其中之一就是说，一个女士她跟同事困在废墟里，那她的同事就拿棒棒糖来跟他们分享，他们困了大概将近三天。所以有些人他们这个为了保持水分就不上厕所，不憋着尿啊，或者说憋着尿以后把尿喝下去来保持水分。就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死，为了保持水分什么事情都要做。还有一个丈夫他挖了八个多小时才把他妻子救出来。有一个父亲用他的身体在这废墟里面支撑的一个小空间，让他孩子可以活下来。所以他们把孩子救出来的时候，这个父亲已经死亡多时。我们在这个地震当中看到很多丑陋的这个趁火打劫，但是我们也看到更多这种爱的故事。第一点，这个爱能遮罪，只有爱，神的爱能够遮盖我们的罪。 他是包容我们的罪，他饶恕我们的罪，他用爱来感化我们。王明生在前两个礼拜的分享，他说他被神的爱所融化，我觉得这个字也很好，因为用爱来融化我们的罪性，使我们能够被神的爱感化。那我们也可以学习神用这样恩典来对待我们。第二点是互相款待。互相款待，有人会说为什么信徒互相款待不款待我？那因为这是一个爱的团体，是不求自我满足的，只求互相成全。这个炭烧炭的时候，你如果一根一根的烧，它不会热，而且很快就会熄掉，要把炭聚在一起，它还在烧得旺。我们来念两段经文，马太福音20章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并且要受做多人的事。第三点，他讲到发怨言这件事情。因为服侍如果是一种爱心的自然流露，那就变成一个很美的事情。发怨言会引起不和谐，也会引起彼此中间的怨恨。其实表现在外面的怨言是心里面对神的不满意，那这种情况之下会让我们失去信心，让我们不知道感恩，也让我们失去喜乐。发怨言会得罪神。10章10节，我们一起念：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就被灭命所灭。那有一个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的，就是如果我们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们的动机调整的好一点，我们可能会比较有能力来服侍。服侍也并不是说都是单向的流出去，因为上帝也应许我们得奖赏。我们一起念：因为晓得个人所得的善事，不论是什么，是自己的，都必按所行的做的善事。第二个大段就是善用恩赐，这是人在教会里面。那恩赐的功用有三方面，是要成全圣徒，建造教会，荣耀神。我们是透过服事来发现我们的恩赐，发挥我们的恩赐，还有发展我们的恩赐。服事久了以后，我们会有我们自己服事的方法，然后这些服事的方法累积成为我们个人对教会的贡献。当我们快要见上帝的时候，这些留下来的这些属灵的资产，就是我们对神国的贡献。那神要我们服侍，并不是为了他，而是要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然后建立教会，让我们能够享受，要荣耀他。我这里很快的，我以前在学速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长辈告诉我，速读就是不读，你已经认识了你就很快读过去。那我现在就是帮助大家很快的读过去。你就说恩赐有哪几种，当然恩赐有很多种，说也说不完，我们就捡几个圣经上先列出来的，这个说预言、做执事、做教导、 做劝化，施舍、治理、怜悯人。在另外一段经文说到，神的恩赐是叫人得益处，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的恩赐，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但是这些恩赐都是圣灵随他的意思分配给我们，我们要强求也求不到。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这些恩赐最重要的是追求爱心。那属灵恩赐最重要切莫做先知讲道，讲道的就是造就、安慰、劝勉人，主要的他是要造就教会。所以我们也应该多求的是造就教会的恩赐。那在善用恩赐的方面，他就讲到第一点，就提到讲道要按照神的圣言。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以认真敬虔的态度去从事这件事情。讲道的范围其实很广泛，包括正道、教导、教主日学、教儿童主日学，都是讲道；传道、传福音、赞美神也是一个讲道；见证神也是讲道，目的是要帮助人认识神、明白真理。我们来看这段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导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觉得北堂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传统，虽然只有两三年，礼拜五晚上的见证分享是很宝贵的传统。我从来没有一个看过一个教会有这么好的一个见证时光。当然我也希望这个时间上面稍微能够控制一下，所以大家的那个有时间能够学习神的话语。但是那个见证分享实在是非常好的，值得我们继续的努力。第二点是服事，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如果服事是按照神所力量的，我们就不要担心被用完。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服事的对象他喜乐不喜乐，还有服事人的本身喜乐不喜乐，缺一不可。如果你服事很高兴，别人觉得很痛苦，那可能不是你的恩赐。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别人很高兴 你不痛快，那可能也不是美事。那我们当然都是要从基本做起嘛。刚开始的时候你有多少能力你就做多少事，做得甘心乐意 是最重要的。但是久了以后神的要求也高了，做多少事有多少能力。第三点，做神恩赐的好管家。因为神的恩赐是很丰富无比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创造一个环境，让众人都能够把恩赐充分发挥。第三个大点就是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个因是英文是 through， 就是借着或者是透过耶稣基督得荣耀。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就第一个部分是凡事上，那我解释就是我们要全人，就是说我所事所做，我等一下会解释所做所事所做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怎么样荣耀神，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第三点是以荣耀神为己任。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荣耀神是什么意思。我翻了一下当代神学词典，这是杨牧古编的。第一点，你就是要说明上帝的超越性，他的伟大，他值得称赞的特性。第二点是表达我们的尊崇和敬仰。从哪一方面？从神的创造、神的供应、神的恩典。上帝是荣耀，所以他的创造、他的供应、他恩典也是荣耀的。那他在旧约是向人有一些直接的显现，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 在新约当中，神的能力、智慧、爱、十字架、神迹、耶稣的复活、升天、信徒的殉道，都是神荣耀的彰显。那改革中这个教派，他们对荣耀神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论说。第一点，神一切的作为都是他的荣耀。第二点，人的目标是要以言行来荣耀他。第三点，神造人是要人以荣耀他为己任，目的是要人能够达到最高的善。我们中国人说止于至善，要得到最大的益处，他是为了人，不是为了他自己。止于至善，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说止于至善是近乎天理之极，无一毫人欲之事。我好多大学，厦门大学、上海社会的科学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我们当中有没有从这个学校出来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还有很多学校就是止于至善一句话。可是问题是说，天理之极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没有人能做到。因为圣经上说，人有罪行，不能达到至善。我们来念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在全凡事上面，就是我们一个全人的一种表达，是以荣耀神为己任的人生目标。所事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观，所做就是我们信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那耶稣基督怎么样荣耀神？耶稣基督他活出了神的性情，公义，他没有犯罪，圣洁，慈爱，他医治很多人，恩典，他还怜悯很多人。他讲的话，他所行出来的，他就是道路、生命、真理。他也服侍人，他为他门徒洗脚，他舍弃他自己的天上的宝座、荣华富贵，降世到人间，在十字架上做最羞辱的死法。他是顺服上帝到死。我想这一段经文我们需要念一下，你们可以站一下，或者说活动一下。我们可能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上个礼拜我们的传道周刚弟兄给我们讲到舍己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这是一种悖论 paradox， 是非而是。那我发现这当中有一个价值观的转移，我们是从世俗的价值观转移到上帝的价值观里面。同样的，我们必须舍己荣耀上帝，我们才能成就永恒的荣耀。我们只要看一些属灵伟人，像王明道、宋尚杰、林献高，还有内地会的戴德森啊、马里逊这些传道人，他们在神的生命册上都有留下名字，也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面留下一个荣耀的形象，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第三个部分荣耀神，因为前面说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就是我们就能够荣耀神。那非信徒他们是靠借着我们彼此门徒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来认识神。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三十五节告诉我们，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正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荣耀神不只是我们让人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也要帮助人一同来荣耀神，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有感染力。那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有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看见神的荣耀，没有信心的人看不见神的荣耀。如果你看不见神的荣耀，可能你还没有信，可能你还不在信心当中。那主降临的时候，他要在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哎呀这个问题不小。可是他所说的得荣耀，就是你们看难题字，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就能够荣耀神。啊，上帝非常看重人，人的价值在神的面前非常宝贵，所以他让耶稣基督为了救赎人的罪受苦受死，所以人也应当看重自己。我们在生活形态上面要荣耀神，还有一点就是多结果子。那多结果子，这个圣经上面有说到，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有，我都忘记了，有没有人帮助我？哦，谢谢。这些东西，我们除非跟耶稣基督发生很好的关系，常常跟他在一起，我们没办法结出这些果子。还有一点就是彼此同心，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必须要异中求同，我们有同样的一个信仰，但是我们还是要彼此接纳，就是尊重不同。信徒的合一就能够荣耀神，在神的荣耀中我们就能够合一，所以这是一体的两面。但是这个荣耀神也不是那么辛苦的，因为神他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让我们在盼望当中有很多的喜乐。结语，上帝创造世界是他荣耀的作为，但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审判世界，所以基督徒要警醒祷告，过敬虔的生活，预备好向上帝交账。所以我才提到说一个交账的人生观。那交账的内容，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建造一个爱的大家庭，这一切都能够荣耀上帝，也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愿上帝继续透过我们荣耀他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虽然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有这么多的灾难，你依旧 安定在天，你依旧掌管一切。我们不知道这当中苦难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就求你的灵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没有爱心的更加有爱心，不能服侍人的也能够学习服侍，不知道不懂的荣耀神是为我们自己好处的，就帮助他们了解，使他们能够过着荣神益人的生活。也求主天天的来检查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合乎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在面对世界上这么多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怎么样面对万物结局的尽了？这些也许都太远，我们怎样面对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交账的事情？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天天的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遵循你自己的旨意，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没有爱心的就帮助我们更多的爱心，信心不足的求你加添，保守我们散去以后的脚步，让我们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